弟兄姊妹们，祝你平安，
平安。
感谢主啊，我们再次一同来，借着主的话语，我们彼此来勉励，我们来预备主的再来。那么今天是第五次，我们来一同来交通这个的主题。那么我们知道呢，主呢不光到地上来啊，他道成肉身，那么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复活，他升天，他还要再来。那么主有他的职事要完成，一直到有一天神的国在地上显明了。有一天不是有一天了，有一天时间都要结束，要进到新天新地。那么上两次我们比较着重在路加福音。那么其实呢，如果要讲主再来，那么圣经中有好多卷的书信。那当我在主前有点仰望的时候，主好像让我先交通一些路加福音的。那我想路加福音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路加福音讲到完全的人，也就是说主他是从人的角度，那也就是说我们就是大家就是将心比心啊，主说我也是人啊，你也是人啊，主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人，那么他是这样的好像是那样的，他非常的知道人的情形，非常知道人的感觉，那么他来告诉我们在借着路加福音让我们看到怎么来预备主的再来。那么特别呢，上一次我们用的是路加福音的主要是第一章和第二章，那么也就是什么意思呢？主再来需要在地上找到一些人来作为器皿，预备好了让主耶稣再来这条路能够通达。那么我们用的是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的，也就是说主耶稣第一次来，他在地上得到了少数的人，那么这些人他们是预备好来迎接主的第一次来，那也就是说为主的第一次来预备路。那么同样主耶稣第二次来也需要有人预备好路。那么从圣经的话告诉我们也不会所有的人都预备好，但愿我们成为其中预备好的一群人，被主所悦纳，那么为主耶稣第二次来预备好路。那么今天呢，我们换一卷的书信，我们从帖撒罗尼迦前书来看。那么我们先来读几处的圣经。帖撒罗尼迦书信特别讲到主再来。帖撒罗尼迦书信呢，如果从人的分章的人去把它分成了五个章，那每一章呢大概快结尾的时候呢都讲到主要再来。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这五处的圣经。那么好不好请我们翻到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每一章读一点点经文啊，请我们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九节和十节。九节我们从后面开始，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说：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又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这是第一章的。第二章我们读一节，请我们翻到第二章第十九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十九节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又讲到主来。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章，第三章我们也看一节，第三章第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三节：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又讲到他来。然后我们看第四章，第四章我们多看几节，我们从十三节开始看好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说：论到睡了的人，不是我们今天每天晚上睡觉，这个睡是指已经在主里已经安息主怀的。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跳到十六节，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然后是第五章，第五章我们读23节，也是讲到主再来，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好，那我想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每一章我们都读了一点点。那么我们说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呢是四福音。那么圣经中讲到主再来的书那个非常的多，那么旧约也有很多啊。那么新约呢，我们挑了四福音，那么路加福音。后来我们觉得即使四福音可能也不一定那么容易读啊。那么今天我们帖撒罗尼迦书信，帖撒罗尼迦前书有一个特点，那么在整个圣经中，神借着他的使徒写给教会的所有的信中，帖撒罗尼迦前书是圣经中所记的第一份最早写给教会的书信。那么里面一个特点，要最早写给教会的书信，连作者连保罗自己，我想他的领受也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多，但是如果你要读呢，你会有一个感觉，帖撒罗尼迦书信也没有那么好读啊，那就这是最浅的一部，就可以说某种角度这是最浅的书。那么我们今天，我实在是觉得，哎呀，主啊，我们真的是向着前人啊，那过去的帖撒罗尼迦那个教会，它是一个榜样的教会。那么它在当地，如果帖撒罗尼迦书信上你看到，那么呢，我想啊，哎呀，主啊，今天我要去读圣经了，我也多读几遍，我也在神面前也祷告，但也要去看一些别的弟兄的那个交通，他们当初连圣经都只有那么一点啊，后面的圣经都还没有啊。今天我们可以拿这一句话那一句话，我们可以来对照，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的解经的，还有过去弟兄们的很多东西，但那个时候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些的东西。那么他们呢，哎，有一个榜样可以活出来。那么当中呢是有一些的秘诀的，也就是说我们即使读帖撒罗尼迦书信，我们觉得这卷书并不低。那么我们从第一章，我们今天就是在这里面，我们看刚才几处圣经，有一点点的感觉，我想我们一同来交通一下。那么第一个，就第一章里面讲到一处，那讲到一处一个什么感觉呢？第一个感觉，他说你们就离弃偶像，归向神，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神的儿子再来啊，就这个儿子死里复活啊，这脱使我们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给我们一个什么感觉？至少我的一个感觉，好像就那么一句话，好像当初帖撒罗尼迦教会，好像保罗就把一堆东西就给他们了。那么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感觉啊，今天哎，比方我出信，如果我跑到教会里，哎，我很久我在聚会的里面，当然那时候我也对主也没有什么心，我都没有特别听到主再来，关于讲主再来这么一件事情，都不太知道的。但保罗呢，当初帖撒罗尼迦教会呢，他是信主信了几个月。哇，保罗就跟他们讲，哎，讲的我们都离开偶像，这是很正常的。然后呢，你说归向神，这也没有错。那么接下来是讲要侍奉、服侍又真又活的神。今天神是真的，我想我们多数人都没有什么疑问了。但今天这位神是活的，我想或许我们的感觉都还不太深，对。那么呢，而且呢，那个对这么一个年轻的这么一个聚会，然后保罗跟他说讲主再来，而且不光讲了一次。每一章都抢主再来，一再的抢主再来，哇、哦！那么这个当中呢，就让我觉得里面是蛮有感觉。那么举个例子说，刚才我们的弟兄带我们唱歌，每一首歌里面都讲到 主再来，对吧？那么我记得呢，之前呢，我们也之前有好几次讲主再来，我们也选诗歌，有三次唱了有同一首歌，三次唱了同一首歌。那么这本诗歌本里面呢，这本诗歌本里面，它关于讲主再来，直接讲主再来大概九首，再加其他讲到主再来大概十多首吧，啊，那就十多首。那么在500多首歌里面讲到十多首。那么在我们今天来说，我们听的在按照圣经中讲到主再来这个比例，那我们也许今天我们讲主再来，我们交通主再来这个主题可能是少了。那我看到有另外一本诗歌本，我个人也是蛮喜欢的，它里面呢讲到主再来这个标题下呢，关于主再来荣耀的盼望的歌呢就有45首，那可能就更加的呢，那再加上其他的，那我觉得呢，主再来呢是既然是圣经中那么重要的一个主题，那么既然是第一次给教会写信就写的那么强调，那我想首先告诉我们就主再来这件事非常的重要。那么从我们人的角度，有时候觉得这个事太抽象了，不太实际。但是如果我们去读帖撒罗尼迦前书呢，好像我们觉得蛮实际的东西呢，这在第一个写给教会的书信里面呢，好像基本上都没写什么，写的非常的少。那么呢，就是给我们里面有个感觉，就虽然那个教会很年轻，虽然神是第一次给教会写信，但是神的要求一点都没有降低。那么为什么那个教会能够活出榜样来呢？我想里面有个秘诀，就是保罗他受了托付，他讲神的道呢，他一点都不打折扣，一点都不降低神的旨意，一点都不在神的法则上有任何的妥协。那么在这里面呢，而且啊，他里面几次都讲到哦，要完全哦，要无可指责。那么我们都不完全，对不对？我们都不完全，但是呢，好像保罗呢把这个方向写出来，那么无可指责啊，都是讲了不止一次。那么这个呢，让我看，就是哎，这是其中的一个秘诀。我就记得好多年前呢，哎，我听有一个有两个圣徒在交通，那不是在呢，好多年前呢，在别的地方。那么有一个讲呢，他说，哎呀，他说这个有的时候呢，他说。这个听起来呢，这个听有的信息呢有些难，对不对？那么听的呢，要是简单一点的信息呢，那么更实际一点的信息呢，好像就更人容易听。那么我听了另外一位年长一点的，就跟他在讲，我在旁边，我这坐在有一点距离上在听，他说我烧一份很好吃的豆腐给你吃，非常美味的豆腐给你吃啊，很容易吃。那么另外一个人呢，他烧了一个螃蟹。这个螃蟹里面就有很多的，你要很多壳啊什么的。他说如果胃口没有的话，他说如果给你做一个很好吃的螃蟹，说你不要吃，即使他说我做一份很好的豆腐给你，他说你也不想吃。那么就是说呢，这里面呢，我在旁边听，哎，他说什么意思呢？那也就是说呢，当初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来说，神没有把很简单的东西给他们，神托给他们那么一个几个月的教会，神给他们托的东西就蛮高了。那也就是说，帖撒罗尼迦教会，当我们今天向主有心的时候，螃蟹可以吃下来没有问题的，把壳去弄壳没有问题的，不怕麻烦的。但是如果我们对着神的心不够呢，那么就是豆腐放到面前的很好吃的豆腐，一拿起来，对，那我们也不容易吃。那这我自己身上就有一个经历。那么当我开始信主的时候，对主没有特别的有心，所以那时候我也去教会啊。那么我也去教会呢，我也去听。那么我觉得那几年呢，我没有太大的长进。我知道那讲的东西不深的，讲的东西很浅的东西。但是呢，我就觉得我基本上几年下来，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长进。那么后来呢，我慢慢知道了，哎呀，这关乎心。那么有一天呢，神让我有点心了之后呢，那我觉得这螃蟹呢也不是大的问题。那么我觉得呢，这个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的一个秘诀。就是他们为什么那么一个教会的秘诀？那我想今天在地上很难找到这样的教会，但是他们就是说，在和资源都非常少的情况下，因为他们向着神有心，所以保罗就把神托给他东西一点不降低的来给他们。那么这是第一个点。那么第二个一个感觉呢？我这次读的时候呢，这个感觉比较深一点。就是它里面是讲到，当我们看到这五处经文都是讲到主要再来，但它称呼主是不同的，有的时候说是主耶稣，有的时候是说主，有的时候是说主耶稣基督。 然后呢，第一次呢，在一章的时候呢，是讲他儿子。哎，但是我读他儿子的时候呢，我就里面蛮有感觉了。当然，这一节的经文有好多的意思，但是呢，至少我这一次在读的时候呢，这个感觉比较重的一个呢，就想起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这里不是讲基督再来，是讲他儿子，神就一个儿子，他为我们死而复活，他为我们死，因着他的死，我们这些人可以脱离将来的愤怒。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有一个什么感觉，哎，为什么要去迎接主来呢？我们今天怎么样去迎接主来呢？那不光是因为有各种各样我们想得到的原因，因为这位主是这么的爱我们，他爱到一个地步，神爱到一个地步，把他的儿子都舍了，这个神爱到我们这样一个地步，把我们根本都担当不了的全部都担当过去了。这么样一位大恩人，这么一位爱我们的主，那么我们里面应该有个什么感觉呢？哎呀，我们快点要见到你的面啊，什么时候你快点出现啊，哎呀，那个时候是我们里面的一个感觉。所以说这里面有个爱。所以比如讲圣经中有一句话，我想跟这个也是有点关系。那么如果我们讲薄饼聚会，那或者所谓的圣餐，对吧？那么是薄饼聚会。那么薄饼聚会呢？它里面在哥林多前书呢讲到呢，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喝主的饼，我们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对吧？然后呢是表明他的死，是来表明、来见证、来陈列主耶稣我们死，然后呢是只等到他来。只等他太来。在过去的时候，当讲到只等主来的时候，我个人比较重的是哪里呢？是主荣耀的主来。哇，所以我们有一首歌叫荣耀的盼望，是吧？荣耀的盼望，荣耀的盼望，基督要再临。那么那个时候呢，在我感觉从等候主来的时候呢比较重呢，是因为这位主的荣耀，为着荣耀。但这一次当我再想到呢，我们为什么要预备主的来呢？有一份爱。今天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赐给了你莫大的恩惠，那么这个人现在不在，那你心中有一个感觉，哎呀，我要去找到这个人，这个人这么对我，对我爱，我不能把他撇在旁边，哇，我应该赶快能够尽量的能够预备好，能够去见一见他的面。那么为了预备主来啊，那么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有人说啊，哎呀，他说我身体非常的痛苦，我身上的病非常的多，哎呀，主啊，你早一点来呢，我见你的面呢，这些痛苦就没有了，这也不错。但我想这不是最在神的心意中。那一堆人他投资亏了一大笔钱，全输了，哎呀，我怎么还得起呢？哎呀，如果主耶稣明天来不就多好呢？我这笔钱就可以不用还了嘛，对不对？那么这个对不对？一堆人说，哎呀，这个考试，哎呀，还要考试，这个考不出来，这个统考，如果主耶稣明天来多好呢，我就不用去考这个全国的统考了，对不对？那么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我觉得原因中一个是荣耀的盼望，另外有一个原因是对着主的爱。那么上个星期二的祷告会上，我们的琳达姊妹带来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呢我们一同唱。那里面大概的意思呢是讲到是有一位信徒，他是眼睛是盲，但是呢他好像跟主啊那份爱那份的关系非常的好，甚至他都觉得他被医好了，他最后眼睛可以看见了，他都觉得没意思，因为他好像觉得这个世界也没什么太可爱，还是主可爱。那么我又想起过去另外一位圣徒，他写过好多的诗歌，他叫芬尼考斯贝，那上次我们弟兄也提到，他从小的时候，蛮小的时候，他的眼睛就已经被别人治瞎了，但是呢，他一辈子一直喜乐，而且一辈子跟神有非常甜蜜的交通。别人问他，哎呀，他说你可惜不可惜？你那么小的时候眼睛就坏了，你再长大一点，你这个世界的美丽还可以多看一点呢。他说没有，他说我其实巴不得，我生下来我都没有看过这个世界，我能够看的就是主的再来的面。好像就打一个比方，就好像一个初恋，好像一个初吻，他觉得要给孩子们第一次看见，他应该愿意给谁呢？愿意给他心上的基督。所以是这个是有这么一份跟基督的这么一份爱，所以他觉得地上的东西没什么可爱了，我要的就是能够面对面遇见基督。那么所以有首诗歌啊，我的诗歌是不太会背啊，那么那我们比较熟的啊， 你曾为我舍了你的自己，我怎能对你无情无义？全心全意为你而活，直到那日焕然见你。这首歌我们是很熟的歌，对吧？它里面一共什么呢？是神有一份情义，主你为我舍了命，主你为我舍了己，我不能对你无情无义。这份感情让我怎么样？哦，让我要来预备来见你的面。那我想从第一节中第一段中，我想有好多意思。我们这一次当我读的时候，我就这两个方面感觉比较的强。那么这是一份爱。那么第二当我们读到那个第二章的时候，那么第二章的时候呢，那么特别讲到呢，保罗呢说，哎，我的喜乐，我所夸的在哪里呢？那个冠冕在哪里呢？哎，那就是教会有一天当主来的时候能够站立得住。那我想这里面也有有很多的意思，但是我里面就是感觉也比较深的一个意思呢。什么叫站立得住？我想有一个东西啊，它不会倒，地上有一种玩具不会倒，叫什么？不倒翁。不倒翁，广东话说不倒翁啊。我第一次听到不倒翁是不倒翁的，是吧？不倒翁，不倒翁。那么是不是这个不倒翁就这个意思呢？主耶稣来的时候，如果你是不倒翁就好了嘛，不倒翁我们一直放在那边不会倒。后来当我在读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里面不是这个意思。今天如果你是不倒翁的话啊，那么只是一个不倒翁放在那边啊，那么放在那边，那不倒，那还不光如此。那我想不倒翁呢，如果要是不倒翁，那要怎么样呢？你要把它左按右按，左按右按，最后它还是不倒。那么是这个的意思呢？我想有点稍微有点表达。那么我过去呢比较喜欢看打仗的东西，军事的东西。那比如讲呢，好多十年前呢有一次空战，有一架飞机，有一架战斗机，哇，这个战斗机厉害啊，它被打了30发炮弹。一架战斗机，你今天一个炮弹打到，我想它中了航炮30炮，50多处伤啊。他最后竟然飞回了他的基地，哇，这个不得了啊！这架战斗机非常的厉害啊！哇，这个叫做不倒翁，也就是说他不是没有试一下飞机停在那边，然后有一天看，蛮好的，完全没有问题。不，他是经历了30发炮弹，50多处伤，他能够飞回来。我想这个是这里说的能够站立得住，因为有那么多的因素可以让你站立不住，但是他仍然能够站住了。就像保罗有一天，保罗的可贵在哪里？有一天保罗说，哦，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幸的道已经守住了。保罗不是在那里没事坐在那边就可以守得住啊。如果你看保罗的经历，我们不说他后面深一点的经历，说他比较前面的经历，如果你看哥林多后书11章，哇，那已经不得了了。他被下在监里啊，受鞭打，受棍棒打啊，用石头打他啊，然后各种的危险，有江河的危险，有城里的危险，有旷野的危险，有海里的危险，还有各种人啊，他要碰到盗贼的危险，同族犹太人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啊，还有好多。哇，你看，就保罗就是一个这个一个炮弹一个炮弹打过去，最后怎么样呢？他仍然能够最后能够站住。那么我听个年长弟兄讲，哇，他说保罗啊，差一点守不住。就像保罗这样的人啊，他差一点守不住啊，也就是说这个太厉害了，就是在保罗身上啊，这个是太厉害了，这个炮弹太厉害了，但是保罗能够守住了，那表明谁呢？表明神伟大。哎呀，神说我把他看不，保罗说我跑进了，不是我自己跑进的，不是我自己站得住的。神啊，你真伟大，竟然那么多炮打下来，可以哦，这个飞机可以安全的可以飞回基地。那么这个是保罗的经历，所以我听个年长弟兄说，哎呀，他说他一辈子啊，他说我不求有什么大的工作，我只求神能够保守我啊，不在哦，不最后哦，这个引出重大的偏离啊，那我就好了，能够站住就好了。这是对的。那么今天从帖撒罗尼迦教会给我们看到，能够站住那就是个不得了了。如果能够站住，那就什么，保罗就喜乐了，保罗就有赏赐了，他有一个盼望在这里。我的盼望在哪里？那么在我感觉呢，这个盼望不光是保罗的盼望，这个盼望是神的盼望。神对我们这些人有什么盼望？ 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站住。你知道站住太难了，我们现在读创世纪周间，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什么感觉？神仙找了亚当，亚当有没有站住呢？亚当马上站不住，倒了。亚当站不住，最后一次人整个垮了，最后洪水灭掉了，除了个挪亚，挪亚有没有站住呢？挪亚到后来也是失败了。好了，然后神找了谁呢？找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站住吗？亚伯拉罕还不错，但是接下来他的后代，他的血缘的后代，最后以色列失败了。然后呢，最后呢，他属灵的后代呢，教会，教会站住吗？那么教会有非常多的失败，那么最后呢，是教会里面的得胜者才能够站住。好像在这人类的漫漫历史中，大浪淘沙，最后能够站住的是非常的少的。但是今天是个机会，今天是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前面那段路你不走了，今天过去那段日子没有，今天我们有很丰富的资源。好像一个什么呢？如果有一个有一个篮球的联赛或者什么足球的联赛啊，如果有几十的人的联赛，现在到了最后还有三轮四轮了，然后你加入了，哎，过去有一个人呢，他加参加美国的职业这个明星的这职业队啊，最后他都就没打球啊，最后他得了一个冠军戒指啊，就是因为跟着这个当中。那么今天我们正好神把你我都放到这最后的这个主来之前的啊，也就那么我们常唱歌的说什么走余生几里路，现在还剩几里路，这几里路如果能够站住，那么神将来就什么，哎呀，神就将来神就非常的喜悦。今天就是我们的机会，今天我们站到这个行列中，那么今天是我们的一个机会。那么当保罗讲到这个站立的时候，刚才我们讲到炮弹，说明当初是怎么样呢？说明当初这个难处非常的大。所以那个当中呢，保罗说这个教会啊，说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呢，今天大概很难找到这样一个教会。那么他呢，保罗说呢，是在大征战中我把福音传给你们，你说这个教会是在战火中生出来的，是在战火的里面生出来的。然后呢，保罗呢，他里面不放心啊，那么他呢要去到那个聚会里面去呢，要去激励他们。那他说呢，他一次两次有这个念头呢，他说撒旦呢都把他拦住了，所以说这个聚会要能够站立住是非常难的，也就是说撒旦魔鬼在背后的啊，这个搅扰呢是不得了的。那么我个人呢也是越来越觉得啊，也特别是越来越到了幕后的时代，仇敌的工作非常的厉害，有的时候稍不小心呢，那仇敌的网络已经放在那边了啊。那么有时候我们就我们不小心呢就成为仇敌用的工具了，有的时候甚至可能。那么呢，这个当中呢就是哎呀，我这常常我自己觉得神啊，这个你要保守啊，像我们刚才弟兄说哦，保守啊，哎呀，一不当心哎，这里犯错了，一不当心哪里说错了，这个是非常容易的事情。那么呢，这个呢就是说仇敌非常的厉害。那么当初为什么当初有别的教会，为什么帖撒罗尼迦教会是特别这样呢？因为这个教会神说他们是在当地成为榜样了。那么你今天对主要没有心呢，你的难处没有那么大，你今天真的对神有心，愿意站到这个行列里去呢，哎，仇敌的各样的工作就来了。你今天愿意向着主的是绝对的这样一个心呢，哎，仇敌各样的难处就来了。所以这个当中呢，这个征战是非常非常的厉害。那么这个征战最后你怎么样才能够经历得住呢？里面有个盼望，主啊，有一天你要来，我一定要守住啊，我守住了那天你来，我就可以站住了。哎，我还有一点点的日子，这个太难了。那么这个是当中这样。那么不光如此呢，这个聚会呢还是在患难中，它里面不但讲到患难，讲到基督是盼望中的忍耐，又忍耐为什么？因为难嘛，不难就不用忍耐嘛，也就是若不是基督是盼望，忍耐不下去了。所以特别里面保罗的里面讲到啊，有诸般的患难，我们的患难原是命定的，也就是一个难处你还经得过来，诸般的难处我们太难了。今天我们觉得碰到难处该怎么办？你祷告，今天你祷告觉得神听你祷告了，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我祷告神常常听我祷告的，但你一定会到有一天神不听你祷告，神很长时间不听你祷告，你心中还有盼望啊，神啊，过五年你总会听我祷告嘛，过多少天你把我这个病医好嘛，过多少天你把我这个问题解决掉嘛，哎，多少天你把家里的问题什么各种各样的问题给解决掉嘛？不，神不一定。我们今天一直到一个地步，我们要有一个打算， 只有一天主再来，你今天的盼望都没了，有一天主再来，那就什么问题就解决了。你看保罗，保罗很属灵的，我们不是越属灵就祷告神越听啊。保罗那么的属灵，要跟神祷告，神啊，我身上有这个刺，能拿掉吧？那就祷告了几次呢？这是神不听，是保罗就知道了，这根刺拿不掉的，神不拿掉他的刺的。但是保罗有个盼望，有一天怎么主要再来？今天我们怎么能够忍受这个患难？今天我们很多的难处，这一辈子可能解决不了了。我们也祷告，我们也祷告，但是有一个盼望，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那么这个难处就没有了。早上我们读圣经，没有眼泪，没有眼泪，有一天就到完美了。但是我常说，至少我这个人忍耐力很差的，是吧？我这个忍不住。你今天要跟我说，哎呀，要忍到主再来，哎呀，我怕我忍不住啊。你今天你几个人说不能吃这个东西，对不对？哎呀，你要我忍到不能来，有的时候我一天都忍不住啊。这个有的时候晚饭，这就是想好晚饭不吃的，到晚饭嘴巴一馋又吃了，对不对？忍不住。感谢主，他给我们的这个盼望不是指光是将来。所以圣经中呢有一处呢，这个盼望呢是非常好，那个是在彼得书信里面，他里面讲到什么呢？我们感谢神啊，因着他的大怜悯啊，在基督里啊，让我们这些人重生了。重生之后呢，使我们这些人什么有活泼的盼望。哎呀，这个太好了，中文翻成活泼翻得不好，叫有活的盼望。活泼啊，你这个人比较活泼啊，这不是这个意思。活的，你的盼望是活的，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个盼望不是头脑中的知识。假设你知道，哦，主耶稣假设在二十年之后来，当然你不知道，我们没人知道啊。那么你说我再忍二十年，那你有二十年很难忍。活的盼望是什么意思？在任何一个时刻，这个盼望给你的力量是活的，就是能够让你有能力在那个时刻，不是那主来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因为这个盼望的活，所以你就能够忍受住。哇，这个是多好啊！今天我们太难了，我们忍受不住了，但是因为这个盼望是活的，主耶稣那天来就像今天来一样，就像今天就已经给你那个安慰了，那么这是活的盼望。地上呢也有一个安慰，望梅止渴。望梅止渴啊！哎呀，你怎么能够，这个都渴死了，没有水，你怎么把跑得动呢？告诉你，前面有梅，然后呢，哎，有那个梅，你最后呢是假的。那么这个不是活的盼望，这是假的盼望，这个是心理作用的盼望。基督给我们的盼望不是心理作用的，心理作用过一会儿就没的。活泼的盼望，因为这个生命是活的，它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它可以，当我们真的碰到难处的时候，当这个活泼盼望一来，那我们里面就可以胜过了。我们再有一首歌啊，那前几天我们在这个周间查经的时候也唱过啊，你怎么能够有这个盼望啊？他有一首歌叫我们已经仿佛能见天成四射的光辉啊，有一首歌叫不过再过几里朋友腿要不酸身不累，你怎么可能腿不酸身不累呢？因为你已经仿佛看见了，这不是将来主再来，因为你在灵里面，你已经是活的盼望的天成新耶路撒冷四射的光辉已经来了。是因为耶稣明早未到，旅程就已到终点。今天我们都是累的，今天我们都是酸的，今天我们都是力气不够的，但是神说这个盼望，当他灵里面给我们里面，哇，你看到这灵里面的荣耀的耶路撒冷，你看到爱你的主有一天要来了，他知道你一切的难处，那么不是那一天，你今天就可以得安慰。所以这个是第二章他给我们看到的。那么还有第三章，第三章呢，他是讲到那个我们当主来的时候，我们在父神的面前，我们是可以成为圣洁，我们可以理性力也坚固，我们呢也是没有指责。那么我想呢，这个呢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呢我们怎么样来成为圣洁呢？我们今天怎么样成为一个说的通俗一点，怎么样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基督徒呢？这个动力在哪里呢？其中有一个的动力是主要来的。那么从消极的角度来讲，他说要在父神的面前，那也就是说有一天，那么神要跟我们算账的，有一天我们要什么，有一天我们在神面前要交账的。所以今天有的基督徒啊，他能够常生活在啊，他在审判台的光下， 过每一天的生活。那么不是主耶稣，哎呀你慢慢你什么时候来找了，那我不是，他觉得主耶稣昨天就这个主耶稣不是两千年前我们定死的，在他灵里面感觉就像昨天刚才为我们定死了，他今天他复活了，今天他是活的，他明天就要来，他就要快来了。如果你今天告诉你主耶稣明天就要来，如果你里面真的有这种感觉，那你今天中午回去之后，你整个的生活跟上个主日回去之后的生活，我想一定会不同的，我会不同的，我相信不相信？如果说有确据明天主耶稣就要来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来，但是这个盼望可以把我们带到什么？带到里面有这一个的感觉，但是我们天然人都做不到的。那么过去呢，我听到有一个神的仆人，他就讲了一个见证。哎呀，他说啊，他的父亲呢有一段时间在外地工作，他每年呢放假的时候呢，他父亲都要回来的。那么他要预备好。那么有一次呢，他没有预备好，那么考试呢也乱考，也怎么不听话。他说他爸爸带了很好的礼物远方来啊。那一次他爸爸不能给他礼物，哎呀，就礼物带回来，不给他。哎呀，他里面觉得，哎呀，这个我要是表现再好一点的话，哎呦，我爸爸那么远方来，这个礼物他来了，为什么不给我呢？今天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好了一个的礼物。那么今天，如果我们今天觉得有那么一个盼望啊，神啊，你给我那么一个礼物，那么我们就有一种的动力，哎，我们觉得哎。我们哎，我们应该来成为圣洁，我们应该按照神所喜悦的，我们来过这样的日子。我们人呐、啊，天性呐、啊，我们都是不行的。举个例子说啊，如果你在公司里上班，请老板在你旁边，老板就站在你旁边，你可能工作就怎么呢？你就相对就勤快一点，对吧？不管乱来。那么老板不在你旁边呢？哎，我过去上班的时候，当时我那时候也没有追求主，我是办公室一个人一个办公室啊，那个电脑是背对着外面，别人外面看不见我，我一边上班一边看别的东西啊。哎，但如果老板在我旁边，我敢不敢看呢？那我一定不敢看嘛，对不对？所以说呢，今天如果他荣耀，如果基督的荣耀要再来，在我们里面没有这个感觉，那么我们可以随便嘛，我们可以偷偷懒嘛。但是如果神的再来，他这个活的盼望是活的，那么真实的，好，我们一想到主来的，好像主现在就在旁边的，那我们不敢乱来嘛。今天在路上，高速公路上开车，如果碰到警察，你看到前面有警车，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是减速，不管你之前是有没有超速，你的感觉就是减速，对不对？也就你知道有警察了，你就什么？你就不能随随便便嘛，对不对？但没有警察呢，你总是随便一点嘛。那么今天也是一样，今天如果没有主耶稣再来的，他想那么真实的告诉你他要再来的，我们人都是亚当的后代，我们都不行的，我们呢就比较，但是呢至少主耶稣在，当然我们讲到爱，对不对？还有一个就将来是要交账的啊。那你说比较消极，但不管怎么样，那个是要交账的。所以圣经讲啊，圣经中有一处讲，这盼望可以使我们圣洁啊。他说今天主耶稣主要再来，对不对？我们今天我们还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对。但是有一天什么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必要向他，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你没有指望就不用洁净啊，因为你还是可以随便乱过、啊。但是因为你有这个指望。你知道主有一天要再来啊，要像他一样啊。那么我想说的不光是负面给我们里面，哎呦，像警察一样，哦，像这个老板一样，对不对？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今天呢，我们天然的人，我们都是比较随便的，对不对？今天呢，我们胆子都比较大的，今天我们都神不喜悦的，我们今天也敢做的，对不对？我们胆子都比较大。但是呢，今天当我们真的是看到要交账的时候呢，我们的胆子就小了，我们今天就不敢随便用理由哦来支持我们胆子大的事情了，这个理由没有了，因为主耶稣要再来。主耶稣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那么一个，这第一封信里就是无可指责，就讲得那么清楚。那么这个是比较消极的，那我觉得从正面应该怎么看呢？正面应该这么去看，今天有个 party。那去参加 party 人都是穿的好好的，对不对？ 那么你要预备啊，你这个衣服还不行啊，你应该怎么样？我应该预备一个衣服，主要见主面的，如果见主面的时候，如果你今天参加那个 party 啊，你的衣服还不行，那怎么办呢？你不是怕被责备啊？你觉得我这个衣服这个跑到那个 party 去，哎，就不太像样了。所以为了这个原因，为了跟这个 party， 为了跟他能够相匹配呢，哎，为了跟我们将来再来的主匹配呢，我们应该好好的来预备自己。那我想这个是第三章给我们看到的。那么这里不光如此，我们知道虽然说这卷书是对一个年轻的教会，几个月的教会所讲的话，但它里面呢有些东西呢讲的是非常的绝对，它没有讲到神永远那么高大的旨意，没有，这是后来才讲的。但它里面呢有几个旨意的，那么其中有一个呢，他说神的旨意呢就是要我们成为圣，不是圣洁，成为圣，圣要比圣洁感觉更高，圣洁，世界的人讲圣洁，那么神讲到圣比他要求其实更高。然后呢是要什么？要远避淫行。当然这里淫行比较多的那还是讲你说婚姻啊性啊这些方面讲的是讲比较多，但是呢他这个意思不光如此，他这里面一个圣字给我们一个什么感觉呢？为什么要跟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么讲？帖撒罗尼迦是个不错的教会，那么为什么要跟他讲这一些？那么因为帖撒罗尼迦这个环境太恶劣了。你知道当初啊，这个受这个希腊这个文化的影响啊，受一些希腊的思想的思潮的影响啊，所以在那个代，在整个那个环境中啊，你包括哥林多啊，包括整个在整个的那些的环境中呢，那么人呢就觉得呢，这个是这些在这个上面有些败坏的事呢，人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这是环境，整个环境告诉你这个没有什么错。你今天的美国大环境慢慢大环境下去，很多是明显错的离谱的事，很多人会觉得没有什么错了，对不对？这个是这样，这因为这个环境，你要分别为圣啊，你在这个环境中是很容易被影响的，很容易接受根本是不对的这种的思潮的影响的，所以这个当中是有这样的意思。所以现在是美国一个大选，那美国大选呢，这个其中有一位候选人呢，他的丈夫呢曾经是美国的总统，那么曾经呢也发生过一个丑闻，对吧？据说呢，我当听个人说呢，这家在美国，如果在法国，但我不说法国怎么样，他在法国这根本就不算什么事，说明跟这个环境太有关了，对不对？就是说在法国这样的事根本不算你当回事的。你今天我们觉得在美国通过了越来越多根本就不对的这些的法案，对不对？他们说在北欧有些国家这根本就算不了什么。那么这个呢就是跟环境非常的有关，那么神就告诉我们怎么要能够脱离这些的环境呢？今天呢我们在神面前不能受这些的环境的影响，不能受人的思潮给你合理化的影响，错就是错，圣经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的，对。那么另外他这里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这个的圣，我们不光是他是用了这个一个例子来表示圣。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越是到末后的这个时代呢，我们越难在圣的上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如果到保罗后面写书，说教会已经成了大户人家，就什么东西都有了，里面有金器，有银器，有木器，有瓦器。但神说我们要什么呢？要成为呢贵重的器皿。那么呢能够被神所用，那么就是说不管别人怎么说了，不管这个别人甚至神的儿女们很多都怎么来说了，不，圣经是唯一的标准，圣经说是怎样那么就是怎样，圣经说可以的就是可以的，圣经说不可以呢就是不可以。那么这当中你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呢？当然有好多的原因可以让我们做到，那么其中有一条呢，主耶稣再来。刚才我们已经唱了几段诗了，我们再唱一段啊，都很短吧，只唱其中的一节。有首歌呢我也蛮喜欢的，叫我不敢稍微失败啊，不是说我不会失败，我们都会失败，对不对？但它里面有一个呢叫我不敢，就像上一次啊，我们就记得上一这个是主日啊，神的仆人讲到大卫啊，他说大卫说要遵循神的旨意，大卫他有一个是他要遵循，那这里的我不敢，那么今天对我们说我们是不 敢，而且他这里说不是不敢失败，是不敢稍微失败。哇，你觉得有可能怎么样？赶快走到正路上来。我不敢稍微失败，当次日西时沉，当日头已经西边了，也就是这一天快结束了，也就是说快结束了。好像就如果我们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哈，在盼望盼望主再来，也就是日子快到尽头了，快怎样了？我不敢稍微失败，当次日西时沉，因为我主正等待，要说我好仆人。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仆人。今天早上我们读经，神有他的众仆人，以色列每个支派，今天还有新约，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圣，都是神的仆人。那么今天我们知道有一天主要来的，我们心中一个，我们都盼望主啊，你能够夸我们是好仆人。那么我们都什么？我们都不敢失败，是有一个感觉，我们是不敢。那么当我们有这个感觉的时候，不敢，而且不敢稍微，我们偏一点路我们都不可以，我们赶快要回来，那么神可以保守我们。这个是第三章，然后第四章。那么第四章呢，它是特别讲论到睡了的人，就特别讲到关于主再来当中的一些具体的事情，关于讲主再来怎么具体的事情。因为为什么呢？刚才我们也读过了四章十三节。那么人里面呢有个担忧，人里面有个忧愁，为什么呢？我想当初有一些圣徒啊，他们是蛮预备主要来了，他家里也蛮预备的，哎呀先生蛮预备的，哎呀预备了半天，哎呀怎么主还没来，先生已经过世了呢，或者怎么样呢，对不对？那么人里面有个忧愁，当然人里面是忧愁，对吧？那半年前去参加一个安息聚会，那么跑上来呢，那个神的仆人就讲，哎，摩西，他走完了一生，那么人也要为他哀哭，这个没错的，对不对？但是我想他这里那个忧愁呢，还不光人世间这种情感，他里面一个忧愁呢，哎，好像。怎么预备了半天，主你不来，主就不来了呢，对不对？我们今天已经这方面知道的比当时的人多了，当时的人他们还不知道，他们当时人怎么我们预备半天，主啊，你说你快来的，你快来了，你怎么不来呢，对不对？那么他们里面有这个忧愁。那么呢，今天呢，就神借着这些真理呢，让人觉得是可以没有忧愁。那么有点什么像什么呢？怎么叫睡了的人呢？在神来说，不是在主内的人都不是死了的，我们死叫做睡了，有一天会醒过来的。那么有一天醒过来呢，就有点什么感觉呢？今年有个特会啊，再过一个多月有个特会要去。那么大家参加特会，有的人早去啊，有的人晚去啊。你早一天就有个接待你的地方，你就住在接待的地方。大会还没开始，你在那边等啊，先把你接待了。过了明天呢，又一个人到了，他才在接待在那边。然后同时呢，开大会，或者你说今年是不是有个奥运会啊？是吧？今年是有奥运会吧，好像是奥运年啊，今年是奥运年啊，好像。那么大家奥运一代表队呢，都不会同一天到的嘛，有的人早到了，有的人晚一点到，反正你在奥运村里某个地方，你就先在那边待在那边。但是呢到了时间呢，大家都一来一同的开幕。那么这个呢也有一项，就是说先已经被主接走的，那么在乐园的里面等了之后呢，到主再来的时候呢，他们是先复活。所以这个当中呢有一个次序。所以保罗呢借着这个呢，让人里面有安慰，不要急，哎呀你不要跑到那边，哎呀怎么奥运会还没开幕啊，哎呀你现在时间还没到，你现在暂时在奥运村，你就先休息休息，等待。那么这个意思，那么给人就带来安慰。那么不光如此呢，我想借着这个呢，圣经呢把一些的真理给我们打开。你总是读圣经的时候，你会读到圣经里面好多，为什么神要借着这个使徒写这卷书呢？或者这卷或那卷呢？总是人有一点问题，有点难处，但是神呢，最后总是要把他带到更高的这样一个启示。你说圣经中哪个教会你觉得问题很大？那哥林多教会一堆的问题，一堆的疑难，而且，但是呢，神借着保罗写哥林多书信呢，你看他里面把些在旷野的灵磐石到底什么意思？没有告诉别的教会啊，在这个教会跟他讲了，其实没有关系的跟他，然后讲到蒙头的事情，然后讲到将来基督的国怎么样交回到父神的手中。那么这些好像跟哥林多教会原来都没有关系的，但是呢神也是这样。那么就像当初帖撒罗尼教会呢，他们里面有个难处，哎呀主啊要来，我怎么预备你来，怎么来了你还不来，怎么已经被主接走。主说没问题，那我借着这个呢，把 关于将来到底主再来发生什么事要告诉你们。那么你在这里呢，你就看到刚才我们读了说在空中在云里，那么主耶稣再来呢有两个阶段，那也就是借着帖撒罗尼迦这第一卷书啊，神给教会的第一卷书啊，不光讲主再来啊，还把主再来中那么一些的具体怎样都告诉人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主从宝座到空中云里，然后呢那圣徒这先已经在主里的已经睡了的，那么起来，然后呢说复活起来，那么其他的呢，如果我们还存留着，我们身体变荣形，那么有一天我们会到云中，那当然身体变荣形不是在这里面讲，那么就到云中，这是第一阶段。然后呢地上有大灾难，地上有大灾难之后呢，叫过了七年，地上有灾难，其中有灾难起头，还有大灾难。然后呢，过了七年，然后呢，这主第二阶段从空中到地上，帖撒罗尼迦前书主要侧重在第一个阶段到空中，帖撒罗尼迦后书主要侧重在从空中到地上。那么一个呢，就有点像贼，那就像这样贼，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另外一个呢，像闪电。那么大家都知道，所以圣经呢把这些最早的两卷书信里呢，把这些人觉得很有疑问的很难处的一些东西呢，大概已经做了交代，所以叫人呢也不要因为这个真理搞错呢那么最后呢人生活的糊涂。比如讲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要亲手做工的，我们要安静的，这什么意思呢？是主要来的，对不对？主来的日子近了，但不是叫人不做工啊。那说明一定当初里面一定有些圣徒觉得，哎呀，主既然来了，主来了呢，我就什么都不要了，我还唱什么班呢？你知道吗？有一年啊，这有些弟兄跑到在韩国啊，他们很多就跑到一个山上去啊，哎呀，说干嘛了？他们不用上班了，不用过日子了，我去迎接主来了。那圣经讲这个是不对的嘛，对不对？然后前几年美国一个广播电台。每个广播电台告诉大家，我还没记错，大概是5月12号，大概是有一天，主就要来了，哎呀，很多人都举着牌子，5月12号主就要来了，最后弄了半天呢，主没有来，对不对？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会知道主具体哪一天来的。那么因为人的真理不知道呢，人就觉得，哎，告诉你啊，不用上班了，哎，你就大家都出去，哎，好好来预备主来吧。那么圣经不是要我们这么预备的，我们要上班的预备啊，不是不上班的预备啊。那么，最后这个仇敌的工作，仇敌干嘛呢？仇敌可以这么说：你们基督徒说主再来，看，你们那边有些人说主再来，弄了半天没来吧？你们搞错了吧？哎，他又说主再来，又没有来吧？就狼来了。狼来了叫狼来了，狼没有来吧？狼没有来吧？那么大家觉得，狼到底来不来？那么有一天狼来了。圣经告诉我们主来的，告诉我们主来的时候啊，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说明什么意思呢？大家在上班，对不对？不是你不上班，对不对？说你在田里，男的在耕种啊，女的在推磨啊，对不对？所以主再来的时候，不是说不上班的。所以这些的真理，神借他把它显明出来了。当然，另外我想借着特撒罗尼迦前书，他提醒我们，主是要再来的。当中主再来到底当中有些的细节，我们今天搞不清楚。早上我们查启示录，有些的我们方向知道了，但是有些的细节的东西到底怎样，教会那么多年来都是很圣徒们啊，最后呢都没有得出一个完全一致的结果来。那我们就知道神的原则，但是有些细节呢，解经方面呢，我们就不强调。我的看见一定是对的。地上曾经有三位神的有三位很被神用到的仆人，他们一个很好的配搭，一个叫大比弟兄，一个叫莫勒弟兄，一个叫七波门弟兄。他们三位配搭都是被神特别用到的，但是他们关于主再来当中特别讲到被提这一件的事，他们三个人是不同的观念，三个人完全不同。一个说是在灾前主了被提，一个说是在灾中被提，一个说是在灾后被提。但是这些都不重要，神说有些的细节不重要，但是有一点一定是重要的。如果你读第五章，细节你不重要，但是是什么？我们不是睡了的人，我们不是那些可以沉沉睡睡的人，我们要什么？为了主来要什么？要警醒，要警醒，而且还要谨守，这个是对的。也就是有些东西有争议的，我们可能争议不出来就放旁边，问题不大。有些东西是没有争议的，最后争了半天，最后要紧的事情没有去做， 神话我们要警醒，但是警醒我觉得是非常难的。我不是讲过吗，我的这个忍耐性 忍耐不行。他们说过去他们有警醒啊，不睡觉，开一个特会三天不睡觉，历史上发生过啊，基督徒开个三天不睡觉的，大家来操练怎么警醒，三天不睡觉，那最后你那还能警醒吗？你最后对，神要我们的不是这个警醒，神今天告诉，如果你去看神要我们警醒是什么警醒，神我们警醒什么，就是平时他圣经说我们要复心境，要复好心，我们要头盔要复好头，属灵的头盔，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做好预备，不是说你有个警醒哇，大概明天要发生地震，哎呦，我今天晚上要怎样？不是这样，不是这副样子，是你常常的预备啊。我就想起汶川地震有个例子，哎，我觉得是蛮好的。汶川地震有个小学，这个小学整个连建筑，那个杨弟兄是搞建筑的，那个小学连这个基本的建筑的标准都达不到的，但没有办法啊，穷地方，你这个学生要读书啊，最后他们，然后呢，这个校长呢又怎么拼命的想办法，尽量让他能够哦不至于太危险，稍微有点。这里加固一点，那里加固一点，还是不达标。但是他们有个训练，他们的小孩子每个礼拜训练两次，就如果发生什么情况，那么应该哪个教室哪个年级从哪里出去哪里出去，好，都得训练好。汶川地震发生大概40多秒钟还是50多秒钟，他们就是从他们知道开始下令要撤退，就是仅仅有持续了几十秒钟，全部都撤到操场上，最后他们撤出去之后这房子倒塌。那么这是什么呢？也就是平时预备。什么叫警醒预备？不是你预备，哎呦，我估计一下，大概明天主要来了，那么今天晚上我就好好的话，不是，就是你常常的能够预备，碰到这个情况，你就按照预备好的，然后怎么样，能够来经历这些事。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主前常常的预备。而且他讲到这个警醒啊，圣经中讲到啊，怎么警醒的，还有彼此劝慰，不光第四章为了人的忧愁彼此劝慰，第五章也说要彼此劝慰，你们要站立得住，不是你一个人站立住，你一个人站立不住的，你一个人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今天是大家在团体里站立得住，你比如讲大比弟兄，刚才穆勒，比如讲七部门，他们每个人有特长的，每一个有特长的人一定有每个人的短缺，大比特别会读经，那么大比一定有读经之外一定有他的短处，七部门特别有爱心，但他在爱心之外一定有短处，穆勒特别会祷告，那么在穆勒在祷告之外呢，他有他的短处，所以他们是怎么呢？他们是要好好的配搭，哎，我注意你的短缺，我来遮盖你，哎，我来提醒你，对不对？那么彼此都觉得，哎呀，不是，哎呀，这个大比不能说，哎呀，我圣经很会读，圣经很多会读也是危险嘛，对不对？哎，他当时他知道穆勒有他的那一份，我们是彼此那样，对不对？啊，如果说，哎，是你不知道我们今天查圣经查的那个问题，到底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在这个解决不了，到底谁对谁的？你比如说，哎呀，你才圣经读过几遍啊？那不行了，对不对？那么这个当中呢，就什么呢？就大家是个配合，大家是一个什么？大家是一个整个的一个整体，彼此为别人看守，彼此为别人保护。那么这个呢，才能大家一同的站立得住。那么这个是当中呢，就是说要警醒，要不是一个人的能够警醒，是彼此的警醒，彼此的劝慰。那么最后。那么最后呢是第五章，那么第五章呢它特别是讲到呢神亲自是我们那个完全全然的成圣，然后呢是灵和魂和身子，那么它这里呢就是特别讲到使我们的灵和魂和身体，你知道在教会的历史中争了多久，到今天还在争，今天在美国的主流的那告诉你人是有灵魂和中文翻成灵魂其实有的时候是魂了、啊、告诉你在美国的主流告诉你我们人是由身体和灵魂组成的，是两部分组成的，但这不符合圣经，你知道为什么？我越来越觉得，早上我们也讨论一个问题啊，关于预定啊什么，今天也是人在争，神在第一本书里面神就预教就知道你们将来会争，所以把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就已经放在里面了，人到底分几部分，三个部分，人已经神经非常清楚的就知道你们将来会争，所以第一卷书信你们讲得很清楚，人有灵和魂和身体， 那么今天不然的话，如果灵今天灵魂放在一起的话，那么人们对这个魂的问题人就不用重视，对吧？所以人今天怎么样，人今天很多时候还敲锣打鼓，这个音响越响这个敬拜越好，那么人怎么样呢，那口才越好，靠口才来演讲，靠训练演讲来讲道，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在什么，都是在把人的魂在膨胀，但魂呢神是要对付的，要让它成神的。所以按照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有三个部分，那么这些的神早就在这个里面提醒我们，而且呢告诉我们，我们不光灵已经得救了，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了，我们要追求什么，其实最重要的是魂的救恩，我们的身体来感知这个物质的世界，我们的魂才能感知我们的自我，我们的灵是感知神的存在。那么圣经其实讲了，创世纪开始讲得很清楚，当亚当犯罪堕落了，有一天他们一堕落，他们当初是赤身的，一堕落圣经说他们的眼睛就亮了，这是什么眼睛亮了，当然不是灵里的眼睛，灵死了那一刻不是灵里的眼睛亮了，是他们肉眼吗？不是啊，他们肉眼早就知道赤身了，我早就看到你赤身了，而且多少 2.0 的眼睛可能还是2.0 啊，是什么？是魂的眼睛亮了。这个时候原来物质眼睛看来是一样的东西，但这个时候魂里面的感觉不一样了，所以非常清楚，人是三个部分。所以今天神告诉我们，今天哦，不光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了，其实这一辈子我们整个的基督徒一生最主要的是魂的救恩。那么魂的救恩呢，我们怎么去做魂的救恩呢？过去有一些圣徒，他们刻苦的来让自己成圣啊，我们怎么受苦来让自己成为一个圣徒？中世纪有很多圣徒都这么干的，我常常不吃东西，哎呀，我来成为一个圣徒，我常常穿着鞋子里面弄点碎石头让我走起路来不方便，哎呀，我这个人就锻炼我的意志。 no， 这个一点用都没，这个不是成圣的方法。圣经讲了很清楚怎么来成圣，神说赐平安的神亲自使我们成圣，也就是说成圣这件事你做不了，我也做不了，只有谁做得了？只有神做得了。所以圣经中你看这个教会他为什么他能够成为榜样，其中一个诀窍我们讲保罗传的道不能够妥协，不能降低，另外什么，神的事情只能神来做，神非常清楚的教会是神所建造的，人各种的办法不可能把教会建造好的，所以这里是什么，我们个人也不可能靠着我们自己成为圣洁的，是神亲自使我们成为圣洁。前些天在改作业啊，正好改一个这个那个一个基督学方的作业，看到有一个案例，有些的案例，大陆的一些农村的一些教会啊，这农村的教会他没有传道人，什么都没有啊，没有我们今天想想，有一个主任牧师，一个驻堂牧师，什么都没有啊，最后怎么样呢？最后神管了，最后没有问题啊，最后是怎么样，最后是建立起来，你不觉得很奇怪，因为这是神可以亲自来管。别人有一个说法我很阿闷，说工人啊，主的工人啊要做到失业，什么意思呢？今天有些传统的想法，一个教会靠一个主任牧师，主要他来带领大家，大家们就来听听道，稍微怎么稍微再做些事务的事情，这完全不符合圣经。说是干嘛呢？工人要干嘛呢？工人他有个就是要成全圣徒，那不是工人一个人干什么事情，那不行，要能够成全圣徒起来。说工人就像一个脚手架，脚手架有一天干嘛？有一天脚手架就给拆掉了，因为房子造好了。那么这个是从神的角度来说，都是他亲自来成就。但是这里有个很关键的词，那你就一听觉得很抽象，对不对？你说神来解决，神怎么解决啊？神在哪里啊？他有说赐平安的神，所以这个神他不光是给你很玄奥，神来解决，都神来解决，他有一个字叫赐平安的神。早上我们弟兄在交通的时候也是这样，神他当然负责我们这一边了，你要跟上啊。那么这一位神他是赐平安的，这个平安不光是，主要还不是指你今天很忧愁神给你平安，不是，这个跟你成圣关系不一定那么最大了。平安是什么？在我们神，我们在我们里面，哥罗西书3:16，所有的基督徒你出行的那一刹那开始，基督的生命在里面，它又称为基督的平安。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有平安的，如果你做一件对的事情，这个平安来了，你做一件不对的事情，这个平安就不平安了，你里面就不平安了。所以这个平安是什么？神是借着这个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他的生命，他来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对怎么错，该这么做不该怎么做，这个是神来亲自使我们成圣的一个办法。所以其实又可以说是跟神的灵他在我们里面的配合。那么有一句话我觉得很阿闷的，他说为什么神 不交给别的人来处理我们的事情呢？为什么要交给圣灵来处理这件事情呢？为什么圣灵才是教练，才是老师，让我们这个通过属灵的操练可行呢？他说神太爱我们了，神太宝贝我们了，神不舍得我们这些人被教导他的灵以外的什么方法，神不舍得怕弄坏，只有神的灵他可以亲自使我们来成圣。那我记得有一个姊妹就想，诶，他觉得他要来参加某一个聚会，聚会中的某一个聚会，那不是因着人情，不是因为别的原因，今天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因为人情我们来怎样，他有一天圣灵感动，他觉得你要去，那么他就去了，就保持这么去。所以这是什么？他如果不去，那里面就没平安了。那么这个呢，他去了呢，里面就有平安了。那么这个是呢，哎，那么他这样的，就我们今天的每一步，那我们是什么？是根据里面的平安，不是外面的方法，是里面的平安。神可以亲自使我们将一切都来成全。所以我们今天迎接主的日子，不是靠我们自己一个咬牙切齿啊、可以把啊、做到完全成圣，不是，神亲自成圣。刚才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最后有一首歌，不，对，第二首的歌，我觉得第二首的歌里面就有表达到这个意思。那我想我们今天那五处的经文，我想我们啊，我们就交通彼此交通到这里。那好吧，我们就讲那首歌，那首歌的最后一段就是448首《深信所深知所信》，我们一同来唱一下吧。448首。448首。深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信托他的，到全备直到那日。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你不光把我们从死亡中救出来，主啊，你说你有一天你还要荣耀的再来。哦，有一天，哦，主啊，那样一位为我们死，哦，为我们活，为我们升天并再来，这样一位我们亲爱的救主，有一天我们要与你面对面。主啊，巴不得，哦，主啊，那荣耀的盼望在我们的里面成为真实。哦，巴不得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哦，主啊，我们说，哦，我们来过圣洁的生活。巴不得在地上的时候之后，主，我们说，哦，我们来走讨你喜悦的道路。哦，我们巴不得像保罗一样，有一天可以说，那美好高贵的仗已经打过了。哦，主，那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哦，那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主，我们深深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深深知道我们不是魔鬼仇敌的对手。但是主啊，你已经胜过了撒旦，你胜过了死亡，你也把我们放在团体的里面。哦，主啊，愿主你来保守我们。主啊，你不来做我们是做不好，但是主啊，你应许神，你必亲自使我们这些人全然成圣。我们就再一次把我们的自己，把我们的个人，把我们的团体，哦，把地上的教会都交在主你自己的手中。你如何的定义， 愿主你自己如何的成全，有一天我们可以说不是我们自己，乃是你把教会建成了，你使教会有一天圣洁没有瑕疵，都是你当得的荣耀，一切的颂赞尊贵荣耀都归给做宝座的父神，归给曾被杀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安静一下，我们就可以散去。